见闻不广，啊，就是说你认识的人、知道的事情很少，你的烦恼也少，妄想也少，心容易清净。尤其到深山里面去修行，啊，你在山上住，山下发生什么事情，大概总得十天半个月才知道。为什么？在山下有人上山来啊，他才会告诉你，哎，这哪一天山下发生什么事情，你才听到一个新闻。哎，你不可能马上就知道的。啊，心清净，为什么？天天天下太平，天天没事。啊，容易得清净心呢。现在人没有这个福报了啊！为什么呢？扰乱你的太多了。谁来扰乱呢？魔来扰乱呐！魔是来折磨你啊！啊，谁来折磨你呢？每天那个报纸来折磨你，杂志来折磨你，广播来折磨你。电视来折磨你，你这一看，哎呦，天下子什么都知道了。知事多时烦恼多啊，要断烦恼都断不了了，天天烦恼在增长。你的清净心啊，一天一天在退失啊，啊，这是心乱如麻了，这怎么修法呢？太难。现在到山上去修行也不行了，为什么呢？寺庙都成了观光旅游的圣地，你看看哪个寺庙规模大，你随时就看游览车几十辆，日子里面忙忙碌碌一塌糊涂，闹事啊！啊，所以现在修行找不到地方了。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，要明白的。啊，在现在这个社会，找一个道场的修行不容易，啊，成就非常困难。啊，道场不是没有，有变质了，啊，变成游览观光的道场了，啊，不是一个修行道场。因此在这个时代出家一定要担负起时代的使命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要用现代这个社会现代人生活的方式建立现代化的清净道场，这就对了啊。所以我常常说，建道场不要建成那个宫殿式的样子啊。为什么？那个样子一建出来，观光旅游的人马上就来了啊，那是观光旅游的标志了。你不叫他来，那个样子摆在那里，人自然就来。啊，佛教是佛陀的教育。啊，它是以教学为中心的。从前建立那种方式，有它的道理。啊，古代的老百姓心目当中最敬仰的是国王啊，啊，是皇帝，是国王啊，心目当中最尊敬的。有几个人一生能到京城里面去看看皇宫，那就很有福气了。见不到啊，没有机会呀。啊，佛教是帝王从国外礼请回来的， 画师都是帝王师啊，帝王对于这个出家弘法的法师非常尊敬啊，称为过师啊。所以佛的道场可以建立啊供电视啊，这个不犯法的。一般人这个家里盖房子供电视，那要杀头啊，那不得了啊！啊，所以佛的道场可以建成供电视的啊。那么这个供电视的这个建筑分布在全国每一个角落，一般老百姓都能够瞻仰啊，都能生欢喜心，这是接引众生的方便，是在那个时代。现在这个时代啊，过去了，啊，这个性质改变了。现在我们看的这个都变成观光旅游，你看北京故宫啊，现在是旅游的重点了，啊，所有寺庙也都成观光的重点，啊，观光旅游的重点。我们再要建这个方式，岂不是又是一个观光旅游重点呢？那么现在道场应该怎么建立呢？应该和现在一般学校机关呢这个方式一样。我们建立这样的道场，人家看到不会进来的。他看到哦，那是个学校，那是人家办公的机关，是不是？他不会进来的。我们在里面就平安了，才可以安心养道。就像我们这个小道场，我们外头招牌都没有的，你们知道的人进来，不知道的人不晓得我们这个楼上还有什么图书馆、佛教，不晓得，不知道的，我们这才很安静啊，所以一定有现代化啊，一定有本土化，这个佛教教育才能够普遍的推行啊。那么远离闹区，这是一个大原则啊。所以学校一定要建立在环境很宁静，不妨碍这个教学。佛教道场的建立，选择场地建筑，第一个考虑也是这个问题啊，要宁静啊，不妨碍教学，不妨碍修行啊，要懂得这个意思。那么下面呢，这个柱子啊，我想同学们自己看看能懂。在54年有一段开示很重要啊，大家翻开来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我先跟诸位略略的报告一下。佛当年在世所收的这些学生啊，特别是他的长随众，几乎80%啊，他们从前是学外道的，以后遇到了佛啊，对于佛这个教学啊很佩服啊，跟佛学习，感佛的恩德，做佛的长随众，就是不离开佛，佛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啊，就这一批学生。这一段呢，就是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外道啊。在54面第3行，从第2句看， 救佛界的啊，这就是就佛的观点来看，此诸外道邪风九山，非是一僧，虽入真门，习气犹在，故使如来之觉不令外化，威损众生正见根芽，恶业增长，此事后生不生果实，为此因缘设令自尽，不听外语。这个一段话里面呢，意思非常的深远啊，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，实实在在说，释迦牟尼佛这些弟子都是古佛与大菩萨来实现的啊。那么他所实现的也是有很深远教育的用心啊，实现我们一般世间人邪知邪见，这个邪知邪见呢，如何真正能够回头？他跟我们做了一个榜样。我们在没有遇到佛法之前，跟那些人是一类的，我们的思想、见解、行为都是错误的。习气是无量劫来的，根深蒂固啊。一生当中能转得来，不容易啊。因此我们就明白了，学佛的人多，成就的人少啊，一万个人学佛的人难得有三五个成就的啊。我们要问这个原因在哪里，你要对佛这些常随众这个事实真明了了，这个答案就得到了啊，是他们的习气太深了，虽然接触佛法，但是没有能够远离呀，五欲六尘，没能远离，因此这个外面的缘时时冲击自己，不知不觉就被外缘诱惑了，所以不能成就啊。要怎样才能成就呢？要时时刻刻不离佛，这就能成就了啊！所以他们实现的一生跟着释迦牟尼佛，时时刻刻不离开呀！啊，这样才能成就啊！跟你说了。邪风九山啊，就是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啊，这些恶习气啊，贪嗔痴慢这些习气啊，不是一生 啊，所谓是与生俱来的烦恼，啊，不是这一生学的，与生俱来的。虽入正门，虽然是遇到佛法了，遇到真正的佛法了，习气还在，习气断不了。假如不跟佛，必定受外面境界诱惑。啊，因此，佛知道，佛明了，叫这些学生跟着自己不要离开。啊，不准他到外面去教化众生。那为什么不可以教化众生呢？因为他有坏习气在。有恶习气，对于佛所说的法，不一定完全正确的理解，有的时候啊，听的时候会听错了，会想错了，啊，没有听懂，自己想错了，把佛的意思想错了，这样跟人家讲讲经说法，不是把人家领到邪路去了吗？那个罪过就无量了。啊，所以决定不让他出去弘法。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学生呢，还没出师啊，还不够，还没有毕业了，还不够资格教人呢。啊，这是佛把他留在身边，不准他出去。啊，这个是就佛这一边的说法。啊，这是老师啊。真正爱护学生呐，啊，真正希望成就学生，不让学生离开呀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释迦牟尼佛灭度离开这个世界了，岂不是把我们这批人遗弃掉了吗？佛的慈悲心何在呢？我们的恶习气比起他们那一批人不晓得要重多少，我们今天要不能长时间跟在佛的身边，成就真的是难呐！啊，那佛不在怎么办？这个问题我们要多想想啊。佛留的遗教在啊，实在说佛在天天跟在他身边没用啊。啊，跟在他身边呢，围绕着佛一天到晚还是胡思乱想，有什么用处呢？没有用处啊。真正跟在佛身边没有离开佛一步啊，是依教奉行啊。你比如最简单的，佛教给我们老实念佛，我们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你就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佛，你比这些人跟得还紧，你怎么会出问题呢？不会呀。啊，佛是叫我们心跟他，行为跟他，不是叫我们身体跟他了，身体跟他没用处啊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了，原来亲近佛不难嘛。啊，人人都有份呐，佛就在我们身旁。经典是佛的教诲，每一天读诵，时时读诵，就是听佛对我们教诲，我们依教奉行，就是跟在佛的身边。 脾气再重，外面诱惑也不能干扰我们。啊，这样修行决定成就。啊，那么其次，我们要报佛的深恩，第一是要依教奉行，认真的修学，这个最认真、最踏实，无过于老实念佛，就是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这是最重要啊。其次，我们要报佛恩，我们要报父母恩，要报师长恩，要报众生恩，上报四重恩呐。怎么个报法呢？宣扬佛教，弘法利生。那这个地方讲了，佛当年身边这些大阿罗汉，佛都不放心，怕他们出去乱说，把人教坏了，这是不因果。我们的德行、学问比他们差远了，我们出去弘法利生，那就更不保险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你讲经说法，你所讲的果然是如来真实意吗？在开经信念愿解如来真实意，你讲的是如来真实意吗？如果不是，那问题就严重了。我们要怎样弘法利生呢？句句都是如来真实意，那你才叫是真正报恩者啊！啊，我们怎么讲法呢？说老实话，所有一切大乘经典，我们都不会讲，都会把它讲错。唯独净土经典，我们会讲，决定不会讲错。怎么知道不会讲错呢？因为句句话都是劝你念佛求生净土，这就不错了。这方向目标正确，没有把你倒歪嘛，是吧？我给你倒的都是这一个方向嘛，啊，这个方向是一切诸佛为一切众生指导的这个方向，这哪里会错误呢？啊，所以最方便的弘法利生呢，见到人阿弥陀佛，这就是度众生了，这就是弘法了。决定不错，一切诸佛教化众生，劝人念佛求生净土。我也劝人留念佛求生净土。我的智慧德能虽然不如佛，我劝化众生的方法跟诸佛如来完全一样，这还有错误吗？啊，所以懂得这个原理，我们就很放心地去做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这些学生听世尊讲经讲得也多了，头脑也乱掉了，是到外面弘法利生未必劝人念佛，所以佛不放心，是不准出去。啊，如果大家都到外面去劝人念佛了，那佛一定说你们赶快出去，是啊，不必天天跟我这个 道理就在此地呀、啊！啊，所以我们明白了，啊，唯有弘扬净土、劝人念佛了，这个是正确的啊，这个是如来真实意呀、啊，啊，这是没有错误的，啊，要记住。决定不能掺杂东西在这个里面，掺杂一点呢，哎呦，怕出错了。啊，永明大师行啊，啊，他是大善知识啊，他可以掺杂一点禅，说有禅有净土，我们不能掺。他掺不错，我们一掺就错了。啊，为什么他掺不错呢？因为他能够观察那个时代的根基，掺这一点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我们没有能力关系，啊，没有这个智慧，没有这个德能，因此一点都掺不得，这就决定没有过失。啊，所以禅也不要禅，密也不要禅，教也不要禅，什么都不要禅，就像大势至菩萨一样。啊，大势至菩萨非常之单纯呐、啊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，这个不假，不借任何法门来掺杂，单单纯纯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。这就对了啊。那么在末法时期，我们也可以把如来家业承担过来啊。如来的家业就是弘法利生啊，可以把这个家业担负起来。这是这个地方这一点意思，我们一定要晓得。啊，确实除这个法门之外走其他的法门，纵然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还免不了有过失啊。不过那时候过失小啊，少就是了，还是有所不免啊。哎、啊、由此可知这个事情真难啊。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叫易行道，不但我们自己修行容易啊，我们以这个法门弘扬度化这个帮助别人也容易啊，不会呀、啊、发生过失啊。这个就是不失深入体会呀，佛法的人不知道啊。我们中国俗话常讲，畜生之度不为虎啊，他不知道害怕啊，他说的还头头是道啊，啊，还得意洋洋啊。啊，我过去也干过啊，幸好归到这个法门，不归到这个法门的时候，真是可怕，过去做的太可怕了啊，胡说八道。哎，所以事实真相明了之后才晓得，所有法门就只有这个法门没有过失啊，其他法门就是彻悟了啊，都还免不了有过失啊。那么这一段幕后啊，这是我们在经上看到的，声闻中少，菩萨众多。这是属于大乘佛法。菩萨众的上首是文殊师利菩萨，啊，只举了一个人。 在55面第四行最后一句，为我们解释菩萨众。啊，这个菩萨众里面，虽然这个文很短，善导大师也把它分成7段。啊，这个7段我们不要细说。那么在这个经文里面，从倒数第四行起，一共有10行文字。这个10行文字，诸位同学一看就知道是《无量寿经》上的文字，赞叹菩萨的德行的。啊，所以这个也不必说了。啊，可见得祖师注经，字字都是有依据的。啊，绝对不是自己随便说的。啊，那么这一段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，我们都有详细的解释。啊，非常重要，应当效法。应当向这些菩萨们学习。经中的经典最重要的是3经，后来祖师大德给我们加上了2部，啊，慧远居士为我们加上了《普贤行愿品》，印光祖师为我们加入《大势至圆通章》，成为净土5经。我也曾经跟诸位同学报告过，我也想找一个经加上去，找不到了，啊，找不到了，没得加了，这个5种啊已经圆满了，啊，确确实实圆满了，啊，真的找不到一丝毫的缺陷。经中经典不多啊，分量很少，对现代人修学就非常方便啊。有很多人啊，对于佛教呢很羡慕，但是他不敢学。我问他为什么呢？哎呀，佛教的经典太多了，我一看都害怕，一看到大藏经本都害怕，把他吓倒了，啊，所以跑到基督教去了。为什么就记得？哎，基督教就一本啊。哦，原来他是选择简单，选择少的，啊，那么我们就告诉他。佛教经典不多，比基督教那个还少啊！基督教厚厚的那一本，密密麻麻的，看到眼睛都看花了啊！我们佛教的时候，你看净土5经啊，印出来薄薄的一小本，全都在里头了。这一个事实，他不知道啊。他要知道这个事实，一定选择这个经本。他也不至于去选择基督教的新旧约去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现代人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都喜欢简单啊，也都喜欢容易啊，越是简单越是容易的，最起现代人的根基。 所以《无量寿经》上说，《法灭尽经》上也这么说，将来佛法在这个世间通通灭尽了，《无量寿经》最后灭啊，灭尽之后，《无量寿经》在这个世界还能够再延长100年，原因在哪里？简单明了啊！啊，那么现在我们中文《无量寿经》总共有9种本子，这9种本子我们都把它看一看，然后大家来选择。现在民主投票嘛。啊，你们想一想看，哪一个本子可以留到最后？啊，我们用投票的方式就行了吧。现在9种本子我们都印出来了，诸位同学都看到了。啊，实实在在说，9种本子里面最好的本子就是夏莲居的汇集本。啊，这个本子确实是集5种古仪之大成。啊，这个古仪本里面精要的东西统统都在里面，而且字字句句都是原文，它没有加一个字，没有更动一个字。啊，这是它对于我们大众负责任，啊，真正的负责。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汇集本，啊，我们今天得到了，啊，这是佛法当中啊无上的珍宝啊，我们要重视它，啊，要认真来学习。假如我们的工作非常忙碌，没有时间呢来读诵，啊，来研究，那怎么办呢？至少啊，要抽一点时间出来，把这个经文里面最重要的部分，啊，每一天至少要念一遍。啊，我们现在也把这一部分编入扩诵本里面。我们的扩诵本还没有印出来，啊，在这个正在印刷之中，啊，还没印出来。我们把48愿，啊，就是《无量寿经》的第6品，啊，48愿，当作早课，将32品到37品。这个7品经里面的啊，6品经里面所开示的，都是叫我们断卧修善，都是劝我们积功累德，改善我们现前的生活环境，创造我们美好幸福的命运。啊，命运自己可以创造啊！啊，幸福确确实实可以求得，是为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准备功夫。啊，是为什么是准备功夫？有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上善之人，啊，经上讲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我们不善到那里去给人家格格不入，就是阿弥陀佛欢迎我们，那些大众不欢迎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啊，所以依照啊32品到37品修行啊，修成上善的品格啊，到那地方去跟那边的同修才能够相处啊，所以这2段文呢非常非常重要，我们把它列入晚课啊， 那么这个扩充本印出来之后，希望说将来也能够普遍到全世界。啊，希望净宗同修都能依照这个扩充本修学，啊，决定得力。那么此地这个菩萨众多啊，就是说明这个法门是大乘法门，这个法门是度根熟众生的啊。这个根熟啊，不仅是一般的菩萨了啊，不是一般的菩萨，是这一生当中成佛机缘成熟了啊。这个是此经此法门呢所戒引度化的对象啊，我们更应当珍惜不思议的机缘啊。那么这是化前序啊，我们就介绍他此地底下这一段呢，就是本经真正的发起因缘啊。这个发起因缘要跟现代我们这个社会呢来观察呢，的确很相似啊，很类似。在过去，像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少了，现在是这种事情很多了啊，几乎。常常在这个报纸新闻里面呢都能够发现啊，是越来越多，社会呢也越来越乱，这个法门呢越来越是大众的需要啊，而且真的是迫切的需要啊。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将其他这个大乘佛法统统舍弃掉，就是这个法门是迫切需要的法门啊。其他的法门虽然好，不能救急，这个法门救急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